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1月8号星期五，本周呢是一个大周，那不仅呢是经历了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出炉，同时呢 Fed 降息 0.25， 那么我们看到呢川普上台之后，一切的川普行情，这一轮资本市场的欢乐的情绪仍然延续到今天周五。今天呢我们看到哈，整体的收盘的情况，美国的股指呢可以说创下了本周2024年最佳的一周。今天呢道指和标普500全部是表现的是最佳的一周，然后呢这个标普500的中间啊一度啊盘中冲上了6000点，当天呢虽然稍有回落，回到了6000点以下，但几乎就差一点点哈，已经就在这个突破哈，收盘价就在这个6000的这个关口。道琼斯工业指数呢首次突破了44000点，都呢当天也是收盘的时候稍有回落，但是本周都创下了从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佳的表现。而今天呢罗素2000啊也是小盘股表现的太突出了，在川普当选的这样的一个欣欣向荣，大家这种预期值非常高昂的情况之下哈，这个罗素2000上涨超过8%，也是从2020年4月以来最佳一周的表现。所以这种乐观情绪呢，就是因为大家期待着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呢，推行这种各种减税的政策，放宽各种监管呢等等，那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那加上昨天美联储的降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市场的信心，所以到今天为止，标普500指数今天是光是今天啊就上涨了 0.4%， 收盘的时候是5995.54啊，再差4点就破6000，盘中一度破了这个关卡。那这种情绪呢不断的在刺激着投资者再回到股市当中。道琼呢今天是上涨了260点，涨幅 0.6%， 收报43988.99点，差 1.1 啊，就是冲破44000点，盘中一度已经是冲过去了。纳斯达克呢今天是上涨了17.32点，涨幅 0.09%， 收报19286.78。好，那费半指数今天下跌了43.47点，跌幅 0.81%。 今天呢像之前我们预告的 NVIDIA 和那个 Sherwin Williams 都加入了道指，替代了 Intel 和陶氏。今天的特斯拉继续延续大选之后的这种涨势啊，牛气冲天呢，然后股价呢今天单一天又继续上涨了8%，它的周三就上涨了15%，昨天继续上涨，今天还是在上涨哈。这一周啊，特斯拉的上涨幅度高达29%啊，接近30%，重回到10000亿美元。今天呢也有一个像中国方面，人大公布了刺激政策。此前呢我们知道，本来他们是等着川普上台之后呢来决定刺激规模，结果呢这一次呢不但没有那个10万亿啊，只有6万亿，还只是替换国债，就是展期地方债，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提振市场的情绪。在美国上市的这种中概股，什么阿里巴巴呀，股价啊都是下跌的。然后因为它只是中共中央只提供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根本没有大规模的财政的刺激。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大涨，中国的股市呢是大跌的。那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会儿呢有机会高杰再给详细讲一讲。川普上台呢现在也不到，还没上台，就是选举结果出来啊，那就是才不到48小时，整个世界格局大变，太有意思了。今天呢比特币再创新高哈，直接呢破了76700美元。那也是川普呢是对比特币的这种加持站台，包括他们自己也发行的加密货币，所以呢比特币市场呢是再创了新高。海外市场呢欧洲股市是普遍下跌，那主要呢大家也是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支持这个贸易保护哈，这个贸易保护政策，他之前已经说了中国给你加60%的关税，其他国家给你加10%，所以这个就是让其他各个国家非常紧张。昨天我不说吗，那苹果他罚了多少亿，你看着川普一定会给欧洲施加压力的，那么看看到底会怎么样哈。今天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盘股美国罗素2000指数也是哈，在 川普当选之后呢，获得了强劲的这种提振，今天呢是上涨了 8.6%， 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主要呢就是小型公司更能够从川普的经济政策当中呢受益，比如减税啊，放松监管呢、所以呢这一个预期值直接导致罗素2000指数在本周的表现都超过了这种大型公司的这种指数。还有呢就是本周啊，罗素2000当中的一些公司呢都报财报，本周的大赢家包括服装转售的平台ThreadUp 和专注于治疗那个拇指外翻呢这种医疗技术公司叫做Therese Media Corp Concepts， 这两家公司在本周公布了季度业绩。然后 Supermicro Computer 已经不再属于美国小盘罗素的2000指数哈，现在呢就是罗素2000现在代号是 RUT， 美国综合指数现在是报 2399.64 哈，上本周呢上涨幅度也是非常的惊人啊， 16.95。 今天呢特斯拉重回了万亿美元俱乐部，然后盘中涨幅呢一度扩大到 10% 以下哈，这也是从2022年4月以来的新高，即使收盘也是涨超了 8%， 直接呢是过了万亿，现在是 1.03 万亿美元啊，让这个 CEO 马斯克身家呢三年以来首次突破了3000亿美元。然后从特朗普胜选之后，马斯克的个人财富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彭博亿万富翁指数追踪的任何人，他把贝佐斯第二名甩得远远的了哈。这个现在呢，他们华尔街的知名律师叫做理查德·菲尔里，Richard Fairley 担任呢美国证交交易所委员 SEC 的主席，这个呼声非常的高哈。那今天呢也有像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73，预期呢是71，那所以呢这个指数应该是在上周他们去搜集的，那个还没有大选的结果，但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仍然是好于预期，那么下一周我们再有这个数字的话，估计呢更会乐观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一周啊，本周之内呢像这个道琼本周之内累计呢是涨了 4.61， 纳指呢本周累计涨 5.74%， 标普500指数呢本周是涨 0.38%， 本周涨 4.66%， 都是刚才我提到了道指标普500均创下了2023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纳指呢是创下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了标普500指数突破6000点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的这种里程碑，可能呢会引发更多的人对股票呢去关注啊，甚至是回过来，虽然现在价格蛮高的啊。然后昨天我们也在讲到了，就是大家认为呢这个牛市可能是刚刚开始，理由我也讲了，它是按照历史呢去牛市的话，通常标普500指数是 152% 的回报，现在呢按照2022年底的低点只是回到了 65% 的这样一个位置哈，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以上说法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消息层面上，在昨天呢像 Fed 呢降息25个基点，基本上现在呢 Fed 利息的未来怎么样充满着不确定性，现在市场上开始减少12月再次降息的这种压注，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美联储12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已经高达了 35.1%， 而一周前呢是 17.1%、现在呢就认为可能会维持不变的这可能性比较加大。高盛呢他们认为美联储将在明年的6月和9月分别再降息25个基点，此前是预测5月和6月，现在都是往后延期了。巴克莱的经济学家呢，此前也发布研究报告，考虑到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政府啊加征关税和移民政策的收紧，将原先预估明年降息三次呢改为两次，每次25个基点。经济为什么哈，就是消费者呢都是认为经济的未来取决于谁赢得总统的大选，现在呢就是能不能带来通胀，反正现在基本上我们知道 他们都认为，包括现在卖空美国国债的这些人也认为，川普的政策可能会带来，因为关税嘛，关税高可能会带来通胀，他们就是这么单线解读的哈。到底是不是，咱们不妨再去看。反正今天呢，我们看美元指数继续上涨，像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今天上涨了 0.46%， 现在报 104.995 哈，在汇市的尾市的时候。一欧元现在对1.07美元，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1.078，现在是1.071。一英镑现在兑换1.291，也低于前一日的1.296哈。美元强劲，现在国际油价呢继续下跌。截至今天收盘的时候，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交货的 WTI 原油跌了1.98块，每桶呢是70.38块，跌了 2.74%。布伦特原油期货呢跌了1.76美元，每桶是73.87块，跌幅呢也达到了 2.33%。川普呢上台，他已经说了，第一天他就会签署呢打开所有能源限制哈，这个能源下跌是他的经济政策哈，他一定会让能源下跌的。那这个呢也是没有，而且现在都不打仗了，太好玩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哈马斯啊宣布停战呢，然后这个胡塞武装啊已经说解散，他们也不干了。普京表示呢，说跟西方呢不是敌人，然后他们要拥抱美元，继续使用美元啊。然后他们刚刚开完金砖会议，要去建立这种非美元的贸易区，结果现在翻脸了。完了也要求呢进行谈判哈等等，所以今天的这个48小时之内发生了太多的有意思的事情了，包括欧洲宣布我们为什么不买美国的天然气和能源呢？美国的天然气和能源这么便宜，所以你看，川普一上台，整个世界全部都表态，这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你拜登政府在台上的时候如此之糟糕？这不就脸打得啪啪的吗？一个强劲的国家领袖的回归，一个强劲的要保护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回归，他市场做了选择，美国人民做了选择，整个世界国家政府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所以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这些主流的媒体啊，诺贝尔什么经济学家呀，都瞎扯，真的，他们在生活在真空当中，他被他们自己的媒体都把自己都给忽悠了，就往好说了听啊，往好了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今天呢，像这个标普五百指数当中11个板块当中8个涨3个跌，像公共事业呀、房地产板块啊都领涨的，材料板块呢是跌的哈。然后今天也有这个高科技股呢，热门科技股都下跌的，像 Supermicro 电脑呢跌超3%哈，然后 ARM 的跌超2%。Asmail 啊，还有高通啊 ，Google 啊，他们都跌超了1%。亚马逊、微软、Meta、Netflix、苹果、Intel、博通、Cisco 都小幅下跌。台积电的平收，台积电呢，它的业绩增长不如上个月哈，大家也都在看，这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昨天就宣布了，绝对不再向中国出口7纳米的这样的一些芯片哈，等等。今天的甲骨文是涨了1啊，等等，特斯拉今天是涨的是最大的。那么今天是周五啦，那下周都关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呢，美国大选尘埃已经落定了。那么回过头来，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基本的通胀数据啊，公司的财报啊等等哈。还有呢，就是川普的内阁成员和他已带来的这个新的政策等等，这些都会呢让大家更清晰他的政策的走向。那么下周一美国股市正常开市，但是下周一是退伍军人节，所以债券市场会休市。周二呢就要关注一下财报了，盘前呢有 Home Depot， 有泰森食品，有 Live Nation Interment 的财报，盘后呢有 Spotify 和西方石油公布业绩。周三呢有通胀数据，十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啊，这个数据也是重点观察的，在美东时间的早上的8:30。现在呢，预期同比增长应该是 2.5%， 九月份的时候呢，同比增长是 2.4% 哈，那它现在预期呢比九月份要回调一点。核心 CPI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呢会增长 3.3%， 核心的 CPI 预计呢也将上涨 3.3%。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预期啊。那周三是个大日子，财报发布呢 Cisco 会在盘后发布财报。周四的时候呢，有生产者价格指数是 PPI， 也是早上8:30，预计呢月度涨幅是 0.2%。 财报方面呢，有迪士尼，还有Advance Auto Parts 会在早盘发布 财报。科技公司呢，应用材料会在盘后公布业绩。周五呢，则有零售销售数据，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发表时间仍然是东部时间早上8:30。市场预期呢，本月零售销售增长 0.3%， 略低于9月份的 0.4% 的增长率。Who knows？ 咱们去看吧。零售销售呢，将是大家最最关注的一个数据，这代表着美国人的消费的能力。昨天我们也讲了 Airbnb 等旅游的这部分呢，他们业绩呢展望相当不错。所以呢，这一轮的通胀一直伤害的是中下层，那真正的有资产的人是不在乎的。股票在涨，房价在涨，大家不会害怕的，反倒呢会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下周好，那我们呢稍稍休息之后呢，我把一些个股的情况，什么特斯拉啦，还有川普的这个股票啦，还有呢借着川普这个压住的这个，很多人都赚了不少钱呢，我们一会儿来看看都有哪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11月8号，刚才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了哈，有一个酒瓶研讨会在11月18号，我没有记错的话，欢迎听众朋友们去参加。高杰呢也会在现场，我是主持人哈，加speaker。我们在美国这次2020年选举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呢有很多的人物非常令人感动。他有一个小伙子叫做Charles是吧？他呢就是基督徒，然后他一个校园一个校园的去说服那些年轻的学生，他自己带着音箱，拿着麦克风跟学生们进行辩论，从宗教啊，从各种啊，就你为什么不喜欢川普？你为什么会这个恨他？不断的跟学生进行辩论。当时他刚开始走进校园的时候呢，他被围殴，被撵出校园，被打，被嘲笑，被谩骂。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一场一接着一场，一场接着一场，最后呢，在网上，在推特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真的是说服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在11月5号晚上胜选之后呢，他捂着掩面哈，那种泪流满面的那个样子，在网络上非常令人感动。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昨天我也讲到，让阿米什人投票的那位还是个同性恋者，他呢受够了左派的这种政策，所以呢他是在宾州脚踏实地的呢去说服一个一个的去，他把家都搬到了宾州去说服呢阿米什人去给川普去投票，包括呢川普本人，包括呢马斯克本人，我们都看到他们真的是面临着川普本身未来会给他记录，这是一个传奇，这是在绝境当中重生，绝境反击的这样的一位传奇的总统，被人家谩骂抹黑，被人家各种诉讼，然后被暗杀，在这样的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却整个的美国一大半的人，哪怕支持川普人都不敢吱声的情况之下，他能够绝地重生，未来会记录这个总统的传奇性的人物。马斯克就更不用说了，一会儿我们再讲他。马斯克呢是 all in 的，那么他 Tucker Carlson 昨天我在讲，就问他这个民主党怎么威胁你去关闭这个 X， 他就在讲到没什么了，让我把我抓进监狱，政府不给我合同，把我的公司呢收归国有，把我撵出美国。他说再没有别的了。真，他现在呢，他的保护费啊，特斯拉要给他的保护费呢，一年达到240多万美金。那他周围的保镖呢，20多个保镖已经赶上了美国的特勤局。他说他今年已经遭到了2次暗杀。这些人为了美国，川普和马斯克他们可以不去做任何事情。川普除了不去竞选总统，他什么都有；马斯克不去参与政治，他什么都有，他是世界巨富。但是他们都跳进去了，为了什么？你从这里边可以看到，这真的是为了这个他们心目当中的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由此呢，我真的是想到，当美国人为保护美国人的自由，这块土地上的自由，奋不顾身的，你看着他们在 on ground 这种 地面的这个战斗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想跟大家去讲，我们逃到海外的中国人有没有为中国的那块土地的自由做点什么。如果说今天呢，他们那种圣徒式的那种做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校园一个校园的去说服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外的华人为中国那块土地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像他们这样为了中国那块土地那个民族去发发声关心一下？所以呢，九评共产党是2004年发表的这一部巨著。那么这个呢，是把中共的本质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20年以后，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已经认清了中共的本质，所以我们会回过头来去反思，会评论当年九评共产党直接讲出中共的九评嘛，九个基因。同时呢，他在第八评里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政党，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而且呢，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一种分析。当在中国大陆的那些法轮功学员为了传播九评，只要他家里有一本这个书，他就会被抓到监狱里，会被判刑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海外有自由的人做了什么？很多在海外的华人，他愿意为美国发声，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那块生我们养我们的那块土地，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呢，高杰呼吁在本月18号的这个九评研讨会当中，希望在那里看到高杰的粉丝或者是高杰的听众，我们希望在那里跟你一起谈一谈，我们能为那一块的土地做点什么，因为我们拥有了自由。所以我非常有感慨，其实像这一次川普的支持者那种圣徒般的扎扎实实的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已经在发生了。法轮功学员过去的20几年在迫害之中，在整体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扎扎实实的去传九评，去让他们退掉，就远离中共三退，包括呢，他们一直在向全世界讲述着中共的真相，包括我们希望之声的电台所建立的，当时恰恰就是那样的一个背景所建立的。所以非常有感触。我这些天在看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谁都不看好，或者是主流的媒体，好莱坞的这些明星名人大咖企业家，多少人都不敢跟川普走得太近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为他自己心爱的国家抛家舍业，甚至付出这种生命啊，几乎生命的这种危险和代价，仍然的去为之而奋斗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努力的为美国呼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中国做点什么？那是一块被中共劫持了75年的土地，我们不应该为它发声吗？所以这是我自己思考的之后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那高杰自己，我本人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知道了中共，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专业，我跳进来是做媒体。这其实我自己和我们希望之声的所有的员工是 mission drive， 我们是有一个使命感才从事了媒体，而不是像其他的企业是为了一分钱，为了赚那个钱而去做这个媒体的。所以在这里呢，有感而发，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参加11月18号，我们那是个周日哈，下午我们的九评研讨会。今天呢，有一个国有器官的电影正在Palo Alto在上演，其实我非常想看这部电影，但今天为了节目呢，我没有办法去。但是呢，我要为这部电影呢说一句话，国有器官这也是普通的电影人啊，就或者是他们已经拍了这部片子。什么叫国有器官？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已经对普通的中国人下手，他们以国家、以医疗系统、司法系统、以国家系统的方式贩卖中国人的器官向全世界。中国人是人矿啊，死了连你的骨头、连你的肉渣都被利用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权，他的监视的网络那么的密集，他却不去找那些失踪的人口，而他们呢，却把中国人的遗体去卖作标本，他的眼角膜、内脏、心脏、肺、皮肤全部都给卖成生意。这样的政府，我们不应该去声讨，不应该推翻他吗？这样的一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呢，到台湾上映，居然受到了炸弹的威胁，多个剧院收到了炸弹的威胁，采访的媒体遭到了死亡的威胁。中共的长臂管辖对海外的华人一直在威胁，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受到了家里的亲属，我们都受到了中共的威胁，我们在海外都没有自由发声的权利， 不应该吗？我们不应该去关注吗？所以这时高杰想去和美国人强烈的对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多中国人说，美国你们搞的这一套就是中共搞的那一套，我们都见识了中共，我们会怕你们美国吗？对，说得非常的好，可是我们敢面对中共吗？这是我们自己要摸摸自己的良心所问到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呢，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去看国有器官的这个电影的话，鼓励您在10月8号去到现场和高杰我们一起呢去讨论一下酒瓶，讨论一下共产党的本质，讨论一下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许有人说能做什么呀，胳膊拧不过大腿，其实不是的。人生短暂，我们在有生之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许呢那翻转的一瞬间其实就是那一瞬间。包括呢川普上台之后，他会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去全面重塑世界的架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普京就已经表态了，他也不愿意去打仗了嘛，他得拥抱美元嘛，塔利班也在跟美国示好嘛，欧洲也在示好，包括呢伊朗，包括哈马斯，包括呢胡塞武装等等的都在表态。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川普一定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这么简单。美国伟大了，这就是世界警察强壮了，世界上这些恐怖组织他不敢动了，那么美国还会做什么？他一定会拆散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一定会拆散中东进行和平，拆散伊朗和中共的关系，他一定会怎么样去许诺金正恩脱离中共的关系之后，川普会重归亚太，他一定会把整个美国的精力对付中共。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信不，你们要觉得不相信，你们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哈，去谈谈你的看法。但实际上这就是川普的策略，他包括万斯，包括他所有的团队全部都是对华鹰派，我说把它叫做对中共鹰派。大的天象已经形成了，中共已经没有办法了，你现在回头你说我想跟你美国交好，人家都不信你了。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向全世界证明了你就是个流氓，之后呢趁你病要你命啊，然后他去跟支持普京，支持哈马斯，支持胡塞武装，支持伊朗，支持北朝鲜，谁都知道整个世界的乱源就是你中共政权。所以整个的事情已经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的时候，接下来这四年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天川普不就在说了吗，他会上台之后他会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员进入美国境内，以前是你到绿卡的时候就不允许啊，他会移民的表上会填，现在你连旅游都不允许你进入。这就是他们美国人已经全世界都在看清楚，世界的乱源就是你中共。过去几十年呢，苏联解体之后，从1990年91年解体之后，全世界就以为世界太平了，再也没有冷战了，再也没有敌人了。这种白左右之病导致了他们养大了中共政权，然后又祸乱全世界，中共一直要统治全世界。所以这就是过去所有的事情的渊源，一个乱局啊。美国不会啊，在川普这届政府不会放过中共的。万斯副总统已经赢得了巨大的声望，那么可想而知四年之后共和党应该会继续执政，不要出现其他的意外情况，对中共的策略不会变。这是高杰个人在我做了很多的这种政治啊经济的这种过程当中我所看到的。所以刚才听到那个广告啊，真是有感而发，我们做点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我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想一想，当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从中国出来是为了这块自由，我们今天不愿意美国失去最后这一块自由土地的时候，我们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呢？为中华那个民族，为那块土地做点什么呢？这是高级急声的大声的一个呼吁哈。好，那我们也呢在这感谢所有对我们电台支持的你们，希望你们能给我们的捐车捐款，这都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也希望呢我们在九平共产党的研讨会当中高杰能够见到你们。好了，那这是有感而发哈，这刚才听到广告了想起来了就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吧今天的这个财经那方面的消息哈。那刚才我提到了呢，特斯拉本周大涨了近30%哈，29%的涨幅。马斯克呢会加入呢川普的政府。今天川普跟泽林斯基通话了，乌克兰高官呢已经是确认，当时呢马斯克就在旁边。川普跟泽林斯基通完话之后呢，把电话给了马斯克，说让他也说两句。那具体的情况咱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可想而知啊，川普爱死马斯克了。当时马斯克去 all in 跳进去，在宾州啊去跳进去支持川普的时候起到了 巨大的帮助的作用，而且呢，马斯克也说服了这个Joe Rogan 等等的。我们看到呢，就是马斯克真的真的是在今年2024年大选当中，他是呢跟川普一样，压上了自己身家性命，拼命的去为川普争得了这样的一个大选。所以呢，他现在呢可能会入到他的政府当中进行政府效率的委员会啊。特斯拉呢，从周三开始就是一路啊延续了选举后的涨势，今天呢也涨了8.2%，这也是呢刚才我们所提到了2022年4月以来的首次啊。那很多人呢就在笑啊，说这次呢特斯拉的这种涨幅呢，其实上弥补了当时呢马斯克去买 Twitter 的时候呢所造成的巨大的损失，他440亿买的推特哈。那么我上周给大家分析过，现在华尔街估算呢，他现在也就只94亿哈，也就100亿，等于说他花了350亿去买了一个自由的平台。我也是每天都在用 X， 最快的新闻的消息全部都在 X 上面。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用这种巨大的金钱呢，为美国的人民发声的自由呢，他真的是了不起啊！他这个理工直男呢，真是理工直男，那种单纯，他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不搞政治。他曾经呢跟这个微软，比尔盖茨呢就说，你为什么要做空我的？为什么 short 我们的特斯拉？然后他说，我以为你真的是要搞绿色环保，我以为你真的是支持这种绿色的这种政策，结果呢你 short 我特斯拉电车呀，这是绝对绿色能源呢。所以呢马斯克非常的失望。所以有一个观察人士呢就说，他们发现呢马斯克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啊，他不是一个生意纯粹的生意人，他更加很纯真的这么一个直男啊。那他呢这个昨天我不说呢，那个布林肯说这个就是这种变性的这种激进政策呢，其实是激怒了马斯克，导致马斯克去支持了川普。我觉得这个分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加上呢，他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男就是男，女是女，女就是女，你怎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诱骗孩子，诱骗家长，然后让孩子呢去做一个终生无法可逆的这样的手术，这些呢都是他的国恨家仇啊。那这是呢我们看到呢，他 all in 进去之后，大家呢就是压住呢，接下来他进政府之后，不管川普对电动车行业会怎么样，但是呢他的全自动的等等的这些呢一定是对有利好的，这也算是川普对他的一个回报。虽然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政策啊去收买，但是这也是怎么讲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那我们也相信呢马斯克绝对不会呢做出这种伤害美国的事情，相反这是一个天才哈，他有很多很多的设想。我看到马斯克一些采访，有的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追求长命百岁呢？他想了半天，他想出来说，人类不应该追求活得太久。他说人活得太久呢，会人到死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样的话人类会被旧的思想框架给框住。你听一听，就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对这个人我是蛮敬佩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对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纯粹的理工男。学理工科的人都知道数据说话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不能在这里来一个混沌定律，对吧？你这在没到那个空间，没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咱们还得按照牛顿定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直男所表现出来的对就是对的时候，他去支持川普，他就 all in， 他自己的做他的，他认准的这个事情能成功的时候，他也是 all in， 他的特斯拉，他的 SpaceX 都是置之死地以后生，他就剩2000万了，他什么都没有，他 all in， 然后呢，他说服了，他又再次重生。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当他 all in 去帮助美国的时候，他也是同样如此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马斯克这个身上，包括川普的身上，他真的是非常有力的形容了这种美国梦，或者是美国英雄传奇的这样一个人物，未来的历史会浓浓的记录他。哎呀，我就一说就说多了哈，我们再回头去看哈。特斯拉还怎么的来着？特斯拉呢，他可能啊，就是川普的对他的电动车的态度可能是模糊，还有可能会削弱购车的补贴呀等等，但是呢他的股价仍然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巴克莱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川普的胜利可能会对特斯拉在美国的销售不利，但是呢 它的这种股价反应怎么解释呢？他们认为可能像迷你股哈，就那个迷因股的表现。还有呢，尽管特斯拉的估值较高，其未来的收益增长却面临着不确定性，特别呢是在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领域尚未实现实质突破的这个方面。这种分析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胡诌八扯哈，我不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虽然我也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刚才我们讲了，当他认为对的时候，他在拼命的努力，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濒临破产的时候，那个绝地重生啊，证明了他的感觉的正确，在于理工科方面的他的这种准确性。所以他拼命的去发展这个无人驾驶，他拼命的去发展这个机器人等等的这些，他一定知道这个事情会去成功，他才拼命的再这么去做啊。这是我个人的迷信哈、啊，对马斯克人品的这样的一个迷信哈、啊，还也不算迷信，咱们是有证据的，人家故事说到这儿的，对吧？是我对这个人的这个分析。所以呢，他这部分的技术会带动美国的全自动驾驶的技术啊，机器人的技术也更加大幅度的发展。还有呢，今天特斯拉推出了一个 Cybertruck 的电动皮卡的租赁啊，你可以租他的这个车，用户呢可以支付$7,500的首付款，每个月呢来$999租金来租一款就四驱的这种版本，为期三年。更高端的 Cyber Beast 版本可以选择2年期的租赁，但月租呢会1715，也不需要首付。Cybertruck 呢也是备受市场关注哈，虽然它的起价呢高于最早宣布的$3.99的这个起售价哈，它真是够贵的，但是呢这也是今天的一个算是拓展市场的一个好消息。今天呢特朗普的媒体啊科技继续大涨，今天大涨了超过15%，昨天是回调的哈，今天逢低呢大家又冲进去了。然后呢今天川普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自己没有想不会出售所持有的 Truth Social 的股票，所以呢他这个整个 DJT 股票呢拉涨，盘中也因为大幅的波动呢都涨停，昨天呢跌了22%，今天直接回调到15%。早盘呢就是他这个早上的时候一度还是保持下跌趋势的，但最终呢是收涨的。今天呢当天呢川普发表的声明，他说有虚假不实而且可能违法的谣言或者声明，或许是由市场操纵者或者空头的卖家发出的，声称我有意出售 Truth 的股份，那些谣言和声明都是虚假的，我没有出售的意图。他还用这种英文的那个大写的字体强调了这样的一个大字块，我在此要求立即由相关当局调查散布这些虚假谣言或声明的人，以及过去可能这样做过的人。然后现在哈，就是川普他占这个公司是最大的股东了，他现在的股价呢市值是超过$30亿。这是哈，那我刚才说的了，抓住特朗普的胜选行情，亿万富翁叫做 Raucus，他呢旗下的对冲基金单日获利近$10亿。这个人呢是宏观交易员，充分的加入了周三资产价格普遍上涨的这样一个机会。他那一天啊，周三获利近$10亿，是他从2015年创办他的对冲基金以来斩获的最佳一天的表现。然后呢，透露消息的匿名人士说，虽然呢所谓的川普交易呢有所帮助哈，他也呢在其他的资产类别当中去获利了。截止到10月，这家对冲基金今年收益增加了20%，资产的管理呢也增至$190亿。我在大选那天我就在讲哈，大选那天11月5号啊，我是那天晚上做现场直播做到了2点半，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没力气说话了，那后反乏啊，累得我都已经没力气了，我的同事说看你的脸色都不是个色儿，他不行，你得赶快歇一歇，他们都想找一个节目替昨天晚上的节目了，但是我觉得太对不起听众了哈，我就尽量昨天把一些消息跟大家讲了，那我今天才缓过来。那天呢我就在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银行对冲基金全都等着大选，所有的国家政府军队这个全部都在看，个人呢不光是个人，全世界都在看2024年美国的大选，美国人没有让世界失望，美国人民 没有让全世界失望，他们终于把权力授给了他们觉得能够改变现状的川普。所以呢，那一天晚上你就知道了，都不睡觉，然后紧接着他们就会做布局。那么第二天开盘我们就看到了，你就压住市场会涨，就这么简单，没什么迷，你就敢做不敢做了啊，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所以呢，川普的这种胜出成为第40届美国的总统哈，美国的政坛已经出现了这种红潮，市场呢就在为这种轻商减税放松监管激励，本周美股呢全部都走阳啊。所以呢，基本上什么就业市场通货膨胀的数字等等也都是利多的消息。现在呢标普500企业的财报呢有75%哈，全都比预期要好了。然后现在呢有的就像富兰克林的证券投资呢，他们就参考川普第一届哈 1.0 的版本来建议投资配置上呢应该均匀的分布在科技、价值股、小型股啊等等，来享受呢选举行情啊。他们呢就在分析说，你看初领失业金人数回升到22万1，续领失业金人数呢是189万2，这都是创下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第三季度呢，非农就业生产力呢增加了2.2%啊，劳动生产力的是增加了2.2%，低于预期。还有呢 ，IS 十月份的ISI 的非制造业的指数的弹升到56，优于2022年7月以来创下了最高的新高哈。九月份工厂订单呢减少了0.5，如果排除飞机等非国防资本订单减少了0.7哈，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标普500的这个企业财报呢，52.89%营收是90%的财。企业已经公布了财报，52.89%呢优于预期，平均成长是5.13%，74.89%企业呢都是好于市场的预期的，平均的营收增长的是 ，sorry， 我刚才没有说清楚哈，52.89%营收优于预期，平均成长是5.13%。74.89%呢获利优于预期啊，平均呢成长是7.05%，整体呢企业表现的相当的稳健。 FiSide 的数据呢显示，市场预期呢第三季度哈，S&P 500的这个企业获利呢会增长呢 5.1%。 所以富兰克林的他们的这个分析师呢就在说，鉴于共和党在本次大选的大获全胜，市场乐观情绪可能会在未来几天或者是几周之内延续，就是因为大家预期的减税、更大的财政赤字、放松管制哈等等，都会推动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触发更高的需求，这将有利于能源、原料类的股。另外呢，监管负担减轻有利于呢商业投资，受益呢就包括一些中型股票，像化石燃料能源公司呀、制药股啊、金融股啊等等。还有呢，川普政府呢会大幅的削减降低通货膨胀的绿色补贴哈，就是拜登的那个，他那个说叫降低通胀法案，根本就没降低呀，所以根本就他党西政府政策都是大撒币哈。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呢是干净能源的领域。富兰克林坦伯顿的基金集团下面呢，他们也有这个分析师说，如果这共和党的大获全胜预期成立的话，川普的影响呢应该和2016年一致，对于价值股、小型股、循环股等等啊都会去利好了。他这些呢利好的消息足以抵消这种关税啊、公债殖利率上扬啊、移民减少啊等等带来的这种阻力了。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又比较稳定，内需也渴望在消费旺季呢到来，能源价格回落呢都会获得支撑。在通胀上呢，联准会仍然普遍预期未来呢会放缓，并且朝2%的目标迈进，这些都可能让实现美国经济软着陆。然后市场呢认为还有更多的，因为联储已经启动了降息的周期，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降息的机会，也就会支持美股、美国的经济和美股的更加的表现。 先前表现落后的像工业呀、民生消费啊，像价值股里边金融能源呢，还有评价比较低的什么医疗保健呢，还有会降息会遭到会受惠的什么公共事业、房地产等领域啊等等都会有利好。而科技股呢也会在企业获利维持强劲的成长的这种背景之下呢， AI 这个题材也会受益。所以呢这种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呢将是下一步整个市场的一个布局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那剩下的一些时间呢我就给大家呢一起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其实我今天都不想给大家讲个股了，我这是做广播没有办法大家跟大家看到，我如果在 YouTube 上的话我就会问大家哈，你到底想听什么。其实我真的很想再讲一讲这个预测市场，这个 Poly Market 呀等等哈，这一次他们是大胜哈，这个预测市场是非常有意思的。算了吧，下周咱们再讲吧。本周六呢很多人都在庆祝了，您会庆祝吗？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哈，很有意思，我们的那个36号法案呢获得73%的支持率耶，那怎么加州还是个蓝州呢？真有意思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怀疑呢？36号法案就是推翻49号法案的嘛，获得73%的支持，那说明大家都知道这个政策不好啊，就反对这一个政策，不反对不管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统这个整体的政策。今天呢这个纽森已经发表声明了，他说对抗川普的移民非法移民遣返政策，他说呢加州绝对不会遣返非法移民。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今天纽约州长已经宣布不再给非法移民福利了，如果加州不驱赶的话，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涌到加州，加州是非法移民庇护州，会涌到加州，加州的治安会更乱哈。这是我分析的，您觉得会不会这样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啊。在这里呢感谢尾号是9666这位朋友啊，他说怎么讲，他说高杰注意休息，感谢你的报道，请多休息，还有很长一段时日要报道好消息啊，感谢您啊9666这位朋友，非常谢谢您，谢谢你们一直收听高杰的节目，也谢谢你们的陪伴。让我们一起呢去见证美国再次伟大，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呢中共的垮台，让我们希望呢有一天在海外的这些有知识有能力哈这样的一些精英人才能够一起回去那块土地建设那个国家，恢复呢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中国人华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那个体制改变之后，我真的觉得华人太聪明了，但是体制不好，没有办法去发挥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请我们的 Max 给我们一起呢去关注一下个股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第一个呢就要看一看台积电呢，台积电呢今天是周五公告10月份呢月。这个营收是3142亿，首破3000亿，大创新高。同时呢，从11月11号起，将对中国所有的 AI 公司仅运7纳米以下以及更先进的这种晶片。我们的 Max 没有连线哈，我请我们的导播小方来连线一下啊。Max， 他自己就给自己放假了吗？啊，这是一个哈，那刚才特斯拉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然后呢就是 NVIDIA 呢今天收低了 0.84%， 每股是147.63块。好 ，Max， 你能听到吗？
听到。
好 ，Max，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台积电哈，因为我们有很多台湾的朋友，那大家呢都是非常关注这只股票，这也是台湾的一个代表了，所以每次我都会把它呢去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接下来的走势。
台积电呢，201.2块，那么，我看它接下来走势，我讲短期内啊，一周内它数据看它是看涨，它的阻力大概是在。205啊，蛮靠近了。如果你一周内，一个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也是看涨了。
好，那这第二，这是 A，
所以很接近它的主力啊，所以这个地方。
OK， 台积电哈，然后呢，特斯拉今天继续涨啊涨，涨啊涨，已经涨了30%了。本周接下来呢，技术曲线，
特斯拉321.22块，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 我看半年一年的数据看也是看涨的。
NVIDIA 今天收低了 0.84% 哈，现在呢90%的分析师都建议购买 NVIDIA， 并预计呢在未来12个月呢会达到149.38哈，现在是147.63。
NVIDIA 也是一样，它是看涨，
看涨，
短中长期，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OK， 好 ，DJT， 川普的这个媒体科技集团，今天大涨了15.22%，现在每股是31.91。
31.91。我看一周内数据看倾向于跌势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它其实在半年内一个月内它是属于涨势，但是半年内我看完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其实就在一个区域里面在盘旋。但是如果你看长期的话，我看一年内它是属于涨势，但是一年以上啊，5年内它我看他是第四。
Okay. 好的，今天是周末了，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 Max 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再见，别忘了这个周出去庆贺去吧，为美国的自由而庆贺。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